村集会一开始的接机仪式居然暗藏玄机。会议期间，中共竟然上演了一场牛肉变面戏码。原本大家以为会迎接庆祝行情的中国 A 股，竟然在当日下午上演了一场大冧市。这一场看来似铺了红毡，给足面子，甚至达成一系列18个月暂时性妥协的高规格会面，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政治算计？中共抛出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和收息抵得陷阱，美国到底埋不埋单？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今日我哋就为大家深度解码呢一场各有所求嘅村集会。等我哋先由呢一场大戏嘅序幕讲起。5月13日，川普嘅空军1号专机降落北京，北京当局俾出嘅接待规格非常高，但画面传到国际网络上后，就引发咗极大嘅讨论。根据现场流传的影片，以及负责培训这些迎宾小学生的网友爆料，这次列队欢迎川普的细路足足有300名，他们非常整齐地排列在停机坪的两侧，而且身上穿着的制服颜色是刻意配合了川普座驾空军一号机身的颜色。这些细路仔挥舞着中美两国的国旗，齐声高嗌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旁边当然少不免军乐队奏乐，以及立正站好的军人仪仗队。好多海外网友看到这个画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画面为什么这么似北韩？亦有人感慨，这个真是令人一秒就回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年代。一位负责排练的网友周凤说，这个欢迎仪式不单止老土，而且朝令夕改，歌词入面甚至连讲一家亲都不得，官方规定一定要唱老美一家亲。这位网友还披露了这些小路仔的背景，他们都是北京各个小学的学生，父母基本都是演员或领导，有些小路仔本来就在少年宫的合唱团，每个礼拜都在这排练，随时准备上阵表演。但这个入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细节，这300个小路仔全部都没有带中共标志性的红领巾。由分析推测，这个显然是习近平知道川普骨子里极度反感共产主义的，为了不引起川普的不悦，刻意除去这个邪恶阵营的符号。那北京为什么要搞出这样一套充满复古感的排场呢？台湾的社会零售经济观察者赖寇弟给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解读，他认为北京非常熟悉这种接机政治表演学，这种大规模动员平民，穿着同一服装，排成整齐队列，大嗌口号式欢迎的模式，正是极权体制非常典型的外交意识语言。他说，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北京在国际场合刻意将这种极权语言收起来，努力展现出接力西方国际礼仪的现代化外观。但是这一次北京反祖了，直接搬出了1950年到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视觉语法。这套画面其实很容易唤起改革开放初期的集体记忆，那个年代是西方企业争相涌入中国，对中国让利，兼且天真地相信中国市场终将改变中国政治的年代。对北京来说，那个是他们在全球化游戏中赢过的年代。北京现在将这套旧符号搬出来，配上美国企业家站在停机坪的画面，其实是有两层目的。对内，他要告诉中国老百姓知，你看美国人又回来了，他们始终还是离不开我们的市场。而对美国，北京释放的强硬信息是，你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准备融入西方秩序的中国了，而是一个重新回到传统共产党姿态的中国。这个是一种心理战，也是一种明确的底线宣示。 睇完咁戏剧性嘅接机，我哋嚟睇下谈判桌上嘅实质内容。呢次川普访华，北京铺咗红地毡，俾咗高规格嘅接待，表面上双方互动非常友好。会谈结束后，双方在多个领域达成了为期约18个月的暂时性妥协。中方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提出双方应扩大在贸易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我们来看看这份妥协清单。航空采购，习近平大笔一挥购买了200架波音飞机，这个甚至超出了美方原本预期的150架。关税战休兵，美方永久取消了 10% 的芬太尼惩罚性关税，并暂停征收 24% 的对华惩罚性关税，为期18个月作为交换。中方对等取消了对美国黄豆、粟米、牛肉、猪肉、小麦 10% 到 15% 的额外加征关税，只是保留了极小范围内的 10% 关税。科技战缓冲，美国暂停对稍微高端一些的晶片出口管制18个月，中方就承诺暂停对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确保全球供应链稳定。人民与签证，美国恢复了对中国人五年多次的商务与旅游签证，增加直飞航班。美国亦放宽了对理工科留学生的限制。由表面上看，这个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双赢局面，但请大家记住，和中共打交道永远不能够只是听他的承诺。就在协议达成的同一日，发生了一件极其荒谬的事。中共海关总署的网站突然间有了动作，他们将400几家美国牛肉加工厂的注册状态由原本的已过期改为了有效。大家要知道，过去一年有超过400家美国牛肉加工厂，大约占了注册总数的 65%， 被中共以没有按惯例续约、许可证过期为由，剥夺了出口牛肉到中国的资格。白宫之前就明确表示过，会在川集会上提出这个议题。这次随同川普出访的，甚至还包括旗下工厂被列入黑名单的加吉公司行政总裁席克斯。一开始海关总署状态的更改，似乎意味着双方解决了这个争端，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只是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后，中共海关总署的网站又偷偷将这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状态改回到已过期的失灵状态。这种在美中高层谈判期间出现的戏剧性变面，即刻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目前外界还未清楚中共方面到底是因为内部沟通出错，定是出于什么政治算计突然间变卦。但这件事完美地印证了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14号深夜发表的贴文所讲的一段话。赤坂明夫指出，很多人期待美中关系改善，我亦希望世界不要走向战争，但这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知，美中关系往往不是只要开始谈关系就会变好，相反很多时候是一谈之后问题反而更清楚浮现。他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因为中共在谈判桌上经常作出很多承诺，但事后不会兑现，触怒美国，所以这次川集会不能够只看笑容、红毡和合照，真正要看的是中共会不会兑现承诺，美国能不能够拿到实际利益。所以你们觉得这18个月的科技和贸易承诺，中共能够兑现多少？牛肉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时事评论员张天良亦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川集会虽然达成了表面上的贸易休战与科技缓冲，但双方在根本的国家战略定位和地缘政治利益上仍然存在着深刻的敌意和不信任。如果说外交辞令还可以粉饰太平，咁资本市场嘅资金流向就系最诚实嘅测谎机。呢场被官方媒体吹捧为带嚟合作与稳定嘅会谈，中国嘅股市埋单未？答案系迎接咗惨烈嘅血洗。 5月14号当日上昼，中国股市仲勉强维持住高开的假象，但到了中午过后，大市突然间开始放量，快速插水，指数一路狂泻，好快跌破了4300点大关。下昼虽然有过微弱的反弹挣扎，但到了尾盘，恐慌情绪彻底失控蔓延，再次出现急速插水，最终直接收在当日的最低位。根据盘后的数据，沪指大跌 1.52%， 直接失守4200点关口，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2.14%， 最惨烈的是创业板指数，前一日明明还创下历史新高，结果当日大跌超过100点，跌幅高达 2.16%。 那日的市场到底有多惨烈？全市场有超过4300只股票下跌，只有区区1047只股票勉强维持上升，而且这个不是无量下跌。沪深两市当日的成交额放量达到了恐怖的3兆3622亿5400万人民币，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主力资金和外资正是不计成本地疯狂抛售，夺门而出。收市之后，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可以说是一片哀嚎，无数股民在微博上表达了极度的失望与愤怒，有人崩溃地抱怨说，讲好的重大利多呢？没看到什么中美双赢，只是看到我的荷包输到清光。还有股民极尽嘲讽地留言说，人家美股连一个水花都没起，一点都没跌，结果我们 A 股就先崩盘了。由金融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叫做买在谣言起，卖在事实出。但 A 股的这次临盘不单只是技术性抛售那么简单，它反映出市场非常清楚，这18个月的协议根本没有解决中美的结构性矛盾，关税只是暂缓，随时可能恢复，科技制裁的枷锁依然在颈上，而内部消费低迷，房地产爆煲的问题更加是一个都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所谓的外交利多都会被大资金当作是最后的逃生波。除了经贸大战，这次会谈各界最关注的绝对是台湾问题，而在这个议题上，中美双方呈现出极度诡异的平衡时空。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在会谈中强硬地表示，台湾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习近平甚至宣称，他和川普同意将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听起来，中共似乎在台湾问题上划下了不可穿越的红线，而且还发明了一个看起来很高端的新词汇。但是当我们去翻看白宫发布的川集会摘要时，就发现了白宫的声明中对台湾议题竟然只字未提。白宫公布的会谈重点全部都在讨论贸易、经济合作、伊朗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北京最想要的台湾突破根本没有出现，这个没有提及其实释放了极度强烈的政治信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菲利世界学院的资深专案经理善学在接受访问时就点出，台湾议题对中共来讲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美国在会后摘要完全不提台湾。但美国在会后摘要完全不提台湾，这个显示了美国的态度，台湾并不是可以拿来和中方谈判的事项。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现任布劳金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朴瑞哲亦都分析指出，中方诉求所谓的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既是讲给美国听的，亦是在恐吓台湾。但朴瑞哲点出了一个客观事实，正正是中共自己穷兵黩武的行为，才造成他口口声声反对的不稳定局势。 此版名夫更加直言，中共最希望透过这次会谈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表态，至少希望川普能够降低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但是由公开信息来看，中共没有得到任何实质结果，这个对中共来说恐怕是这次峰会最大的失望。那习近平抛出的那个拗口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有媒体引述学者的分析说，这里入面的稳定这个字眼用得有点意思，它既不代表合作，也不代表对抗，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当你强调需要稳定关系时，其实就等于变相承认了现在的关系真的很差。这个意味着双方关系充满了竞争性和矛盾，只是希望这个矛盾能够被控制住，不要失控走向战争，也不要陷入互相毁灭的沉底竞争。加上建设性和战略两个定语，无非是中共希望这个是一种带有合作性质的积极稳定了。但学者亦犀利地指出，这个新词背后有三个致命的问题没有解答，哪些是结构性问题，哪些是情景性或特殊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双方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或作出什么让步。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那这一场所谓的峰会始终只能够停留在开玩笑的层面。修昔底德陷阱与信用临时，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总结得非常好，他说这次川集会所有大事的背后，其实都可以用习近平主动提出的一个词来概括，这个就是最近冲上热搜的修昔底德陷阱。在会谈中，习近平向川普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中美能不能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典范。为了令大家更加清楚，我们稍微讲解一下这个概念。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段著名分析。他指出，真正使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崛起，以及斯巴达因此产生的恐惧。后来哈佛大学学者格雷厄姆艾尼森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后世就将这种新兴强权崛起导致既有霸权因恐惧而走向冲突的历史宿命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张天亮指出，习近平在这里玩了一个极具心机的话语权游戏，他借由这个字眼将中国定位为崛起中的大国，而将美国视为守城但正在衰落的大国。习近平的潜台词是，你美国正在衰落，我正在崛起，你不要因为怕我就打我，我们应该和平地达成权力交接。但是美国人埋单吗？当然不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事件反应非常冷淡，卢比奥直接驳斥这个逻辑，他强调美国从来都不反对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崛起绝对不能够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更加不能够透过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譬如向美国输出芬太尼毒害美国人民，或者透过不公平贸易掏空美国的产业链来实现所谓的崛起。其实跳脱出这个陷阱的框架，自由撰稿人萧石卫的文章点出了今日国际局势真正的核心痛处。他指出，今日国际社会真正担心的早就不是单纯的中国变强了，真正令世界恐惧的是，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同时令世界越来越难相信它的承诺时，整个国际秩序就会开始动荡不安。因为在国际政治中，比恐惧更危险的往往是信用崩解。我们回顾过去这几年中共的所作所为，由讲好不军事化的南海到疯狂做到部署飞弹， 又承诺50年不变的香港，到国安法强行过境，导致东方之珠暗淡，再加上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对澳洲和立陶宛等国的经济要挟，以及在台海周边长期的军事施压，很多国家看到的已经不再是正常的大国竞争，而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国际规则随时可能被中共庞大的权力重新定义。尤其是香港的惨痛经验，彻底令外界重新评估了北京政治承诺的稳定性和可信度。这个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全球开始不计成本地加速供应链重组，推动科技脱欧，并在印太地区结成紧密的军事联盟。为什么？因为国际体系或者可以容纳竞争，但绝对难以容纳不可预测性。在国际政治学的霸权稳定论中，一个真正的长久强权从来都不单止是依靠飞机大炮的军事强国，它更加必须是一个信用强国。19世纪的大英帝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它们能够建立起全球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制度相对稳定，而且他们的承诺是可信的。真正的霸权不单只是军力投射能力，更加令全世界愿意相信你的制度和承诺。将这个逻辑套用到台湾问题上，一切就非常清晰了。今日台湾社会对北京最大的疑虑，难道只是因为对岸的飞弹和军事演习吗？其实不是，台湾人真正在这里想的是，如果连白纸黑字写在中英联合声明里面，对全世界承诺的香港50年不变，都能够在短短20几年内快速变形，思维，那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敢完全相信北京对台湾的任何政治承诺？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